姐妹晚安。嗯，有一份讲义夫妻家庭，如果你从来没有拿过，可以到二楼政党前方来拿。如果你拿过今天没有带来，请你不要拿好吗？因为我们已经报告好多次，请你要记得带来，让从来没有拿过的人优先拿。我们照上一次统计的数目多印了一些，所以如果不够，希望不会不够。哦哦，有没有夫妻不需要拿两份的？如果刚刚没拿到的，现在前面还有一些，还有两三份，过来拿好吗？如果刚刚有人没拿到，我们接续好几个礼拜前我们教会的侍奉训练，我们讲这个题目“夫妻与家庭”。我们很多年来一直一年有几次我们有侍奉的训练，我们给弟兄姊妹各方面的训练。如果弟兄姊妹宝贵这个机会，每一次都参加认真的学习，也参与侍奉，我们给大家教导的其实是很要紧很实际的。如果你从一起头你参与，我想你会被建造成为一个能够更好的侍奉的人。我们给大家的侍奉，我并没有觉得比一般的神学院来的不扎实，其实是很扎实的。虽然不是在神学上面有更深入的东西，可是就是一般的我们的服事来讲，我们有很扎实的训练。我们平常礼拜二晚上的聚会，礼拜天的聚会的圣经的造就，如果你也随着下功夫的话，事实上那个也是一个侍奉主的人可以得着的很好的装备。所以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受装备，请盼望大家能够常常留意，把握住机会。那我们给大家的侍奉训练包括的像这种题目夫妻与家庭，一方面因为我们如果自己的家庭搞得更好，我们能够服侍得更好。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对这些有认识，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常常会遇见跟这个相关的事情，我们就会更有概念，知道怎么样帮助别人。 OK， 那我们给大家这份讲义有十页，里面分了好几课，我没有去算，我不知道我分了几课 几个段落。可是我们上一次在侍奉训练的时候，我们讲了前面五页，今天我们要从第六页这里讲起，这里讲到夫妻之间的沟通。可是关于讲到夫妻与家庭，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到底神设立婚姻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如果没有一位神，没有一位创造了万有成为万物的源头的这样一位创造的主，那么我们可能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或者像演化论所说的，我们就是在不是刻意的设计里面，就一天过一天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那么确实我们无法说明我们生命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只要寻求快乐就好了。事实上这个世界也有许多人就是这样在寻求快乐，可是我想这个世界那样子寻求快乐的人一大半并没有得着真正的快乐。也许有短暂的快乐，可是总是不是持久的快乐，也不是真正满足的喜乐。可能这多少能够意味着像卢易斯所说的，写纳尼亚传奇的卢易斯所说的，他说如果这个世界那样不能满足我们的心，很可能 这个意味着我们是为另外一个世界活着的，是上帝所安排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相信有一位创造的神是更方便更合宜的。那如果真有一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是经过设计来的，这位神一定不是随意造一个东西，一定不是的啊！因为我们都发现这个宇宙多么的复杂，多么的精密，我们小至我们这个人体也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精密的，还有许多功能许多细微的地方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探讨得清楚。所以如果上帝花那么多功夫造这个，他显然有非常特别的心意在其中那就意味着西恩传道会的四律里面讲的话是正确的，神爱你，为你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可是我们又知道神造我们，他不只造人而已，他把人分成男跟女然后再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显然这些都有神刻意的计划。你不想到这些，很可能你不容易对于婚姻、家庭、夫妻、亲子这些事情有更正确的认识。可是如果你想到这些，你知道神造我们都有一个目的，有设计好的目的，他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一定有特别的目的的，对不对？事实上我们相信夫妻结合在一起是为了要述说神的奥秘，为了要述说神创造伟大的心意，他造我们想要与我们联合，想要与我们跟他一样，想要我们身上有他的样式，我们能够像他，我们可以成为他在永恒里面的伴侣，我们可以跟他联合，他希望我们这样。他不是只把我们造成一群喽啰，一群听他指挥的一群人，不是的。他最伟大的设计，他的旨意就是要使我们跟他对等，跟他一样。为了这个，其中一个他做的事情就是把人分成男跟女，然后把他们配合在一起。即使你没有结婚，你还是有很多机会遇见另外一个性别。在这种遭遇里面，你就会发现有许多有趣的事，有许多功课要学。问题是有很多人不觉得它有趣，也不觉得那是一个功课，他们觉得那是一个恶，觉得那是一个担子，觉得那是一个痛苦的事，觉得那是一个为什么夫妻生活有快乐的地方，为什么还会有另外一些不快乐的地方，所以他们就说他们的婚姻触礁，他们婚姻出一些状况，他们好像不美满。我们常常提到婚姻说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可是那真是上帝原来要安排的心意吗？我相信不是的。上帝把我们配合在一起，我们会遭遇的那些对方让我们有的时候气得快要抓狂，那些东西是上帝安排的。我相信你一定要先认识这件事，你才可能正确的面对婚姻。我再讲一遍，我不是说上帝有虐待狂，我也不是叫你有自虐狂，我不是的。可是上帝造男又造女男女生活在一起，一定有一些东西对方使你很抓狂的，这些东西是上帝安排的，并不是出了差错的东西。你一定要明白这些。事实上夫妻会这样正是神想要让我们成长的一个安排。我们想要把这个家庭、夫妻、婚姻、家庭这些弄好上一次我们提到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你认识男女有别，就是男生跟女生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有的时候两个有很巨大的差异那我们怎么样在里面学习我们的功课有的人会说，可是你不知道我那一口子有多么怪异啊，看你要怎么想他。当你想到怪，他很不合你的意他跟别人不一样，你可能这样认为你觉得那是你痛苦的来源。可是为什么你不用另外一个方式想，你为什么不觉得那是蛮有趣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这样想 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到外面去看一个风景，它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整齐、很平稳、也优美，我们也觉得很好。可是我们都知道，上帝造的这个大自然不是这个样子。另外有一些很有名的、很重要的观光区，他们常常是有一些奇特的景象，对不对？就是因为很奇特、很低卡、很特殊、很特别，所以才会吸引人去，不是吗？对吧？有一些东西是这样，不是吗？你看，有一些山非常的整齐，就是这样，也很有名。比方说富士山，我常常不知道富士山为什么那么有名，它就是那么整齐。可是我想，有名的山一大半都不是长那个样子的。阿尔卑斯山所以有名，因为它实在是各种形状都有。你在那个北美的西边跟加拿大的西边那个 Rocky Mountain 那个诺基山脉，哇，那些山各种形状，我们很欣赏。其实你想一想就知道，那个实在是很不像样的山。我的意思是说，很不整齐，很那搞那么奇怪的形状。可是我们就是觉得那个才有趣，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欣赏风景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看新闻，有一些很特别的、不像原来应该有的样子的，你想不到的，我们就蛮吸引我们会去注意那种新闻，不是吗？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可是当那个奇奇怪怪的人站在我旁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是痛苦的来源。你何不用另外一个角度看他，那个蛮有趣的。而且也许那是你应该去观察、去欣赏。如果你对于你的另外一半或者婚姻、家庭，你原来就有描绘好一个图画，那我猜你很难对你的婚姻满意的。我不认为你有办法描绘出一幅图画，你的配偶会完全放进你那个盒子里面，完全的合身，让你觉得说啊，我多年来梦想就是这个样子。不会的，我很确定。如果有人告诉我说他的妻子是这样，我只会对他笑一笑，我心里可能会觉得说，你结婚几年了？你可能还没有遇见，我不是要咒诅他，可是我常常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或者有一些人觉得属灵就是夫妻都应该变成没有争执，我也觉得很奇怪，那种人怎么可能变属灵？如果夫妻都没有争执，怎么可能变属灵？我不知道。当然我同意我们要学会如何争执，有的人争执的结果会搞得无法收拾，我想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好的，那是你有要学的功课。可是我想我们一定要先明白，夫妻你不会完全的 fit in， 完全的非常相配，然后就是这样，不会的。你一定要学会不要把你的期望放在你的前面，而相反的带着期待的心，不知道你会遇见什么新奇的事。有一些新奇的事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不习惯、很奇怪，可是慢慢你适应了，你会发现有一些东西建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是婚姻很重要的目的。我们常常讲到 各方面的真理都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常常有两个向度、两个层面啊。我们说两面的真理，我们有的时候用一些东西来讲这个。我们中国人古代的人提到矛跟盾，我们用这个来讲啊。当然，中国人讲矛盾的时候在讲是不是不好的，是啊前后不一致的。可是真正矛盾有另外一个伟大的意义，因为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是矛跟盾，真正的矛盾是。你不要弄矛公盾就好了，矛跟盾都是好东西，对不对？它并不是一个黄金，一个是垃圾，并不是，它都是好东西。而且你打仗的时候，你一定要一边有矛，一边有盾，不是吗？ 所以它本身并不是矛盾的，它本身是要配合在一起的。我们有的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我从一本书上看一个作者用这种方式讲，我觉得很好。他说那个叫做双焦的观点，双焦的道理，是两个焦点，圆有一个焦点，抛物线也有一个焦点，抛物线有一个焦点。可是两个焦点那种图形，几何图形叫做椭圆形。很有趣的是，好像神蛮喜欢双焦的东西，因为在伟大的宇宙里面，几乎多半的星球的运转都跟椭圆有产生关系的。椭圆有两个焦点，我觉得把夫妻做成像两个焦点，就如同很多真理也是这样，我觉得蛮好的。你知道只有一个焦点的时候，有时候像抛物线，抛物线你不知道它会跑到哪里去，对不对？它会要伸展到哪里去？可是这里有一个焦点，使它有这个抛物线。可是当另外一个焦点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焦点会使这个抛物线的线，它不能够继续无限制的随意的延伸，它一定要受另外一个焦点的左右，它就会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图形，一个椭圆。我这样形容你能了解吗？夫妻也是这样。当你单身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喜欢几点睡就几点睡，你今天想把家具摆在那里，每一天都要换家具的位置也没关系，我今天要吃什么饭都可以，我今天不要自己煮，我要买，我另外一天我要好好煮一顿，我要怎么搞都可以。当你在圣坛前面说我愿意的时候，从此以后就不一样了。你的我愿意应该包括对方可能有另外一个看法，你必须配合。你不是娶一个或者嫁一个完全来配合你的人，如果那样，你找一个佣人就可以了。现在佣人你也不能完全要求他配合你。可是夫妻不是这样，我们从此以后好像有一个限制。你觉得是一个限制吗？那有可能才会使你的生命像椭圆一样被拉住，然后成为完满。上帝造的宏观的宇宙是像这样，有两个焦点。我们也讲过，在最微观的上帝的受造里面，讲到我们人类的生命 的最基本的单位，那个遗传的基因 DNA。 你知道 DNA 也是这样， DNA 在1953年是吧，那个 James Watson 他们几个科学家发表 DNA 的结构，那是一个人类在生物科技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快要60年在生物科技上的进展还拥有无限的潜力。他们画出来的那个 DNA 的图形，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双股螺旋，对吗？对吧？而且科学家知道他们这个双股螺旋并不是不交错的，一个这样一个这样。我常常说，我有的时候说我们中国人其实很早就知道这个模型了，只是没有把它用在 DNA 上面。如果中国人有更多人搞生化，说不定他容易想到，因为中国人很早就有一种东西是双股螺旋的，就是麻花。可是中国人没有发明这个，对，英国人先发明去了，发现去了。那这双股螺旋彼此是有连结的，它主要有几个东西，它们配对的连结，它们叫做base pair， 是不是碱基啊？还有几个碱基彼此配对的，一个是 adenine 是不是 adenine 叫做腺嘌呤，是不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中文都翻成那种奇奇怪怪的字。还有一个是 thymine， 是不是？那个叫做什么嘧啶的啊？叫做胸腺嘧啶。另外一个是 guanine， 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读的？ guanine 那个名中文名字很难听，叫做鸟粪碱。还有一个叫做 cytosine， 是不是这样读的？炳慧， 对不起，这些拉丁舞我不太会读，它叫包密定。嗯，他们彼此配对，你知道，这个 A 跟 T 是配对的 ，G 跟 C 是配对的，他们就是这样把这样三股螺旋连接起来。这些配对的碱基，他们彼此互补，所以就是在最细微的人类的遗传基因 DNA 上面也有这种连接。你不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偶然的？好像存在神的观念里面，他一定要造两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让他们学习连接，才会成为完全。你一定要明白这些，你的夫妻关系才会有不一样，好吗？我们看这个讲义的第六页，夫妻之间的沟通。我在这里前半段写了各种不同的情形，我都没有写出标准答案来。我说想一想，你们夫妻最近为哪些事争吵？我写了好几种情况，每一对夫妻争吵的原因不一定一样，你知道？有一些事情，这对夫妻怎么样搞都没关系，另外一对夫妻同样的事可能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因此离婚。然后想一想，在这些起争执的事上，我有没有可以调整的地方？当你配偶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做？很多夫妻都不注意这个，明明看到配偶那个样子，根据多年的经验知道，那是一个正要爆发的火山，他还是敢在那里给他点火。哎，好，我们常常听见这一类的事情。当对方有一件事让你不满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直接说出来，或者是旁敲侧击的说，或者引用圣经教训他一顿，或者都不讲话生闷气？我没有提标准答案，我这一页所提到的这些东西啊，很多我是录制我自己写的啊，婚前辅导那一份问卷。我多年前写过一份问卷，婚前辅导，经过好几年以后，偶尔我自己再看一看，我觉得说，哦，那个时候怎么会写出这种东西来？我到现在还是觉得那是当时主给我智慧写的，当然也是我累积了许多年的经验。在那里我有很多项目，有很多选项都是复选的，而且我没有提出标准答案。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些事常常没有标准答案。这就是我告诉你，有一些教导人夫妻应该怎么样，家庭应该怎么样，那些书都是可以参考的。可是有一些人家喜欢看的书是那种写得很绝对的，有一些讲员讲得很绝对，我一向认为那个一定不是正确的。有的人哇很迷那些东西，可是后来发现那个并不适用。因为每一对夫妻不一样，很多的情形都不一样。当然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可是真的很多不一样。我记得我很多年前看过一本书，不是属灵的书啊，那个书叫做《妙爸爸》，那时候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很多很有趣的书。这个他爸爸是在纽约华尔街的一个证券，一个经纪。家里应该有一点算是也不是太富有，也是小康的家庭。他提到他们家，他们父母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整天在家里面就大声小声的吵。他有一次应朋友邀去他们家，发现他们家每一个人都相敬如宾，哦，他觉得那是很痛苦。他觉得一个家那个样子多没趣啊，而且多么冷清，好像觉得在那边整个的神经都紧绷。在他们家不是这样，有话就说出来，然后夫妻可以大声喊叫，像这样。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夫妻应该相敬如宾，这个不是绝对的道理。有一些家庭可以这样，有一些家庭不一定能够这样。所以如果你明白那个并没有一定的原则的话，很可能你比较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各种夫妻之间家庭里面各种的问题。我刚刚讲那个家庭啊，他们夫妻一直到年纪很大从来没有想要离婚，然后儿女都教育得很好，你很难说他们这个家庭不好。可是他们父母 他其中记载一件事，提到他爸爸妈妈怎么样为一件事起争执，然后说，然后加了一个注解说，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已经八十几岁了。所以有的时候是像这样，所以我在这里这一段第六页的这一段，我用跟之前不太一样的方式写它，我都没有讲出标准答案，我要大家自己去想一想，当你们发生这些事的时候，是对方怎么一回事，你是怎么一回事，你们怎么样做反应，然后慢慢的用一点科学精神归纳一下，用多年的经验归纳一下，你用什么方式面对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可怕的后果，用另外一个方式面对的时候会带来美好的后果，那你就要提醒自己，我要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它。我觉得我们这个才叫经营婚姻，对不对？有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这样，不是科学家才需要这样吗？如果有的人说啊，我没有那种科学通了，你才有了。有的人买东西就会这样，他买东西一段时间就非常清楚什么东西应该去哪里买，什么东西面对哪一种老板应该要怎么样，用什么方式跟他讲话才能够争取好东西又便宜。有的人就是有办法做这些事，对不对？他不是天生就会这样，而是他有兴趣，他也专注，他会归纳分析，后来得到的经验就是这样。那我觉得我们婚姻也需要这样试试看。所以很少有婚姻能够结婚的头几年就水乳交融，我觉得这是有点奇怪的说法，除非你们还在相敬如宾，还在蜜月期。我不是说一结婚就应该吵来吵去，不是的啦。有的人并不用吵的，他们也许沟通的模式很温和很好，可是无论怎么样总是有一些东西还没有那么快就能够彼此调和得很好。你不要遇见这些，套用一句彼得前书的话说，不要希以为希以为他怎么讲不要觉得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它并不是非常的事，它是太普遍的事情了，都是这样。所以你不要太快轻信那些有一些人讲的他们夫妻怎么样和谐怎么样美满，看远一点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写的这些给大家做参考，没有特别的标准答案，你自己要留意一下。可是我特别提到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夫妻好不要累积东西啊。之前好久以前，大概一两年前两三年前，我们在这里讲了旧约一些历史故事，其中提到亚沙龙，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他是一个会积存东西的人。我们先讲到他的头发，他的头发特别的漂亮，他人长得特别漂亮，大卫长得很俊美嘛，哈，然后他娶的太太应该也有的是漂亮的，大概不是每一个很漂亮。他曾经娶了一个公主，那个公主大概也很漂亮，所以两个生的孩子也很漂亮，就是亚沙龙。圣经特别提到他，而且他不但长得俊美，而且特别他的头发，又厚又黑又反正就是，可能长得也快的了。每一年剪下来的头发，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好像有两三公斤重大概是，那他也很以他的头发为得意，所以他好像一年才剪一次，对不对？然后圣经这样写的，所以这个人知道怎么样塑造自己的形象，来使别人看到他的时候会喜欢他，会拥戴他。他晓得积存这些东西，后来我们发现他在别的方面也会积存。当他的妹妹被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所侵犯之后，他叫他妹妹不要声张，他把这个按下来，都没有做任何行动哦，让他那个哥哥刚开始一定心很忐忑，不知道这个弟弟要怎么样来报复，好像一直都没有行动。慢慢他就撤去防线，到最后过了两年，你看这个人可以把一个东西放在心里两年都不动声色。过了两年，当亚沙龙邀请他的兄弟到他那里吃饭，包括这个大哥的时候，他也敢去呢。他进了他的地盘，亚沙龙就只等那一刻就杀了他这个哥哥。你看这个人可以累积这么长的时间， 可是最后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被他自己累积的东西绊了一脚，就摔死在那里。他不是摔死的啦，我是一个比喻，他后来死在他自己的头发上，对不对？嗯。夫妻要小心，不要累积这些东西。你有时候有一点争执是好，是不一定是不好的，不要觉得是遭遇的非常的事，可是不要累积，快一点去化解。化解的时候总要有一方先软下来。有的人是慢慢慢慢就自动自发的就两个又好了，可是如果你想要快一点的化解也许更好。早一点去化解的人常常是比较猛虎的。哎，化解不是这种化解方式，跑去跟他说，哎，你不道歉啦，大概不是这种方式。总是先软下来的那一方看起来好像吃亏，其实是更猛虎的。所以试试看，不要累积这些东西。我也常常喜欢顺便在这里为你的配偶请命，这无论男生女生都有这种现象。有的人很喜欢累积东西，我现在讲的不是累积里面的怨恨或者是抱怨这些东西，而是真的累积东西。我很清楚，我爸爸以前就是很喜欢累积东西的人，他可以把旧报纸收起来，到处都堆着旧报纸，一叠一叠的。他说因为他会去捡，找出一些好东西来。一直到他去世，我几乎没有看过他去捡过那些东西，因为每天有新的报纸。可是他就是家里堆了一大堆东西，瓶瓶罐罐也很会堆。但是还好他没有堆到太过分的地步，而且如果被我们偷偷拿去丢掉，他也不会太生气。但是我也知道有的家庭不是这样，有的是妻子，有的是丈夫，他们堆的东西已经让另外一方面很大的抓狂，可是他们从来不改这些事情。如果你有这样的配偶，那他不改，你就要尽量的忍耐，学你的功课，有一天很可能在这一方面会很像耶稣。可是如果你是累积的那一方，如果你能够改，我觉得一定对你是一个祝福，你应该试试看。你说很多这种堆的人都是像我爸爸一样，当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罐子他拿得出来的时候，他就很得意。可是问题是这样，你累积了100个罐子，3个月以后用到一个罐子，有必要为了3个月会提供一个罐子就累积100个罐子吗？我想没有必要。所以你可以累积，但是你可以试试看，每隔一段时间就检查一下，丢掉一些留一些就好了。罐子啦，塑胶袋啦，旧家具啦，你很可能都要这样。这是我顺便为你的配偶请命，请不要累积太多东西。夫妻沟通还有一点很要紧，我们之前就讲到，我再一次强调，就是舍己，舍己。所有这些沟通的法则，就是想办法尊重对方，多留意你的配偶喜欢什么。这种想要让他高兴让他快乐的想法跟真正的行动，这些操练是跟我们追求主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耶稣自己是这样，圣经特别提到他是这样，他喜欢叫邻舍叫他旁边的人喜悦。所以当你常常留意让你旁边的人喜悦，那是在追求像耶稣。那最基本的就是你的妻子咯，你的丈夫喽，对不对？好，接下去我们要提到一个其实很要紧的东西，就是关于做决定。这跟权跟责有关。圣经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可是之前我们已经提到，圣经讲到这个的经文最主要的其中两处经文，一个是以弗所书5章，一个是彼得前书3章。这两处经文的附近都有像这样的话。以弗所书5章22节开始讲妻子要顺服丈夫之前，讲说你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不知道为什么婚礼上面他们常常从22节引用起，应该21节开始引用。 OK， 哦，那你提到彼此顺服对吧，没有说每一件事都是妻子顺服丈夫，圣经不是这样说的。虽然有那样的话，可是如果加上这一句话显然意义就不一样。 彼得前书第三章一起头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甚至拿撒拉做例子，他称亚伯兰为主。但是到了第五章，同样一卷书，彼得说我们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我想这些连接起来才是更完全的。所以我没有觉得妻子应该盲目的无条件的什么都顺服丈夫，丈夫也不应该整天要求妻子这样做，对吧？我是不是上一次提过这个？我觉得圣经讲到丈夫爱妻子的经文比妻子顺服丈夫的经文多很多，我看一看差不多有三倍之多吧。所以我这样讲，我说当丈夫爱妻子三份的时候，才能要求妻子顺服他一份。当然这个不是圣经的直接的道理，是我说的，这是对丈夫说的，不是对妻子说的。可是我们要进一步来讲，这个圣经说妻子顺服丈夫，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上帝造两个男女的时候，一方面好像是对等，一方面又给他们分了这个权柄等次？我想有原因的，因为上帝放在女人身上的东西跟放在男人身上的东西不一样，而放在男人身上的东西似乎比较容易让他成为一个领袖，成为一个领袖。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处理得好，也应该知道主怎么样讲到领袖这一件事。他说真正的领袖应该是做仆人的才是真正的领袖，对不对？所以主从来没有说要立一些人在地上是作威作福发号施令像这样的领袖，从来没有。所以领袖并不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地位，并不是的，它只是一种职分而已。就像保罗提到的，我们身体的机能，你能够说哪一个比较高级吗？心脏看起来比较高级，对不对？脑也比较高级，这一块肉不太高级，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这块肉不太高级，你就叫你旁边的用力捏一下这块肉看看，保证你痛扁了，对不对？人家还不一定捏得到你的心脏，可是这里很容易捏到，这捏起来可痛了。你很难说哪里比较高级，圣经用我们是像基督身上的肢体来讲，这些事是很有道理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想到这个，可是我们要稍微分析一下。一般来说，男人的一些特性，他们会比较看更广的全局，比较会分析前后的事，以前未来这些，他们比较会这样，而且他们通常比较不会太小心眼，这些都使他们容易做所谓的领袖，行政上的领袖。当然不是说女人都没有这种特性，但是一般来说女人拥有这种特性的人比较少一点那我们说比较少，没有说没有，意思就是说，所以女人并不是不能做领袖，可是如果女人做领袖的人数比较少，并不表示男女不平等。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从很多年前我就非常赞同让姊妹们做头的人，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并不认为男女做领袖的人数要一样多才叫做男女平等，我不认为。有一次英国十九世纪有一位姊妹，一个师母，她常常在公开场合讲道，有一些人对于女人讲道还是有一点意见，就问她这个问题，她说神会使用女人做领袖吗？这个宾路易师母回答的很有意思，他说神不使用女人做领袖。那个人他怎么这样回答？然后他说神也不使用男人做领袖，神使用新造的人。确实在基督里面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为奴的自主的，或男或女，在基督里面都成为新人，有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重新的定义。但是虽然这样讲还是有区别的，像我刚刚讲的，并不是说大家都可以来做领袖，而是谁具备做领袖的资格就可以做领袖。如果一个女人一具备做领袖的资格，我们却因为性别的歧视而不让她做领袖，我想那是不对的。可是如果女人只因为认为女人要跟男人平等对待而做领袖， 可是他并不合适做领袖，那就不一定对了，对吧？可是我觉得神做一件事很有趣，福音不只是在道理上面说让女人回到伊甸园时代的尊荣，能够不是被压在男人底下，而是神真的实际上做一件事，使得看起来多年来几千年来受压制的女人可以有真实出头的余地，那就是圣灵来所做的工作。其实从初代教会就已经是这样，初代教会那个时代女人的地位比现在有更低太多了，可是呢，初代的教会有一些文献留给我们，那个时代从很早期，至少初代教会的头几百年，有不少姊妹们都非常的杰出，有一些弟兄的领袖甚至去他那边请教的，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因为圣灵连到他们，他们有可能天生没有那种论理分析运筹帷幄那种领袖的样式，可是神的灵临到他们，他们得到圣灵的高抹，他们有神的话语从他们出来，像先知的恩赐一样，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或者有时候他们有特别的恩赐，也许是医病的恩赐，也许是一个布道的恩赐，所以无可置疑的人可以从他们得到祝福，所以神就让他们越过那个，所以就变成有一些女人或许不容易做行政领袖，她们却可以成为属灵领袖，这样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是保罗也提过类似这样的事，意思就是说借着圣灵运行在一个身体上面，叫原来软弱的肢体反而更多的给他加倍的尊荣，这是神所做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在近代我们更多看见这些事，以前的世代我们不够有这些记录，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写历史的人都是男生，我觉得他们带一点偏见，在写的时候不太写这些东西，但是近代更多被人挖掘出一些资料，我们知道从初代教会开始就有许多女人被人看为是领袖的，可是近代因为已经资讯比较进步，我们知道比较多一点，比方在美国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被神兴起来，她曾经经历她的家庭，她的孩子年幼的时候发生一个意外去世等等这些事，这些都促使她更紧紧的抓住神，后来她献身服侍神，很快显出一个她以前在那个环境里面她一般只是做家庭主妇显不出来的东西，可是一旦她被放在那个位置上面，她就显出一个很大的恩赐来，她成为一个布道家，而且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培领的讲员，她带起的事工，我告诉你，事实上那个影响力并不下于约翰卫斯理，虽然他是承袭约翰卫斯理的东西，约翰卫斯理在18世纪，他在19世纪，他从约翰卫斯理带起的寻道运动，后来借着这位姊妹就说 Phoebe Palmer 这位姊妹，她所带起来的工作，后来人称她为圣洁运动，这个圣洁运动事实上影响了全教会，影响了从那之后到今天差不多150年的教会历史，后来圣灵浇灌五旬节运动，很多历史学家相信是从这个圣洁运动做根基，神继续做的工作，今天有许多的教派是从圣洁运动为源流发展出来的，就是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稍微晚一点，在19、20世纪交界的时候，中国有一位姊妹，她叫于慈度，于是于天的于哈，慈是慈祥的慈，度是三点水渡河的渡。这位姊妹是一个布道家，她也是一样，尤其在中国那个时代，你知道今天的妇女运动，妇女能够更有地位。不那么被看成次等人类似的，不过是近代的事，对不对？而最先做这些事应该是西方国家，可是你知道不知道，连美国那么民主的国家，那么独立宣言就是说人人生而为平等的国家，他们什么时候女性才有投票权你知道吗？不到100年前呢，1920年，90年前才第一次有投票权。 那中国就更不用说了。可是这个愚痴杜姊妹在那个之前神使用她，事实上后来有一位在中国教育历史上很重要的领袖，也是特别影响很多人反对姊妹们讲道的那个领袖，是借着愚痴杜信主的，就是尼托生弟兄。聚会所召会的创立的尼托生弟兄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属灵人，他的我没有亲自见过他，当然，可是他的书我曾经从他得到很大的帮助。可是这一点实在让人觉得很遗憾，他一生所提出来的不要姊妹们做领袖影响了很多人。可是这个人是愚痴度带信主的，还不止这样，是愚痴度给他施洗的，而且他还从另外一个姊妹得到造就，才后来才能够更好侍奉主的。他一生多半的造就都从姊妹来的，后来他却反对姊妹们讲道，听起来有点荒谬，不是吗？在我这个小神学院里面，几乎每一届学生我都鼓励，如果是夫妻的话，鼓励那个弟兄要让他的妻子讲道，如果他妻子是能讲道呢。我没有把握所有学生都听我的，可是我知道如果他们不听我，而他姊妹他的妻子又是可以讲道的，他就在他的侍奉上面他自己放了一个东西，使他的侍奉受亏损，很可能在他自己生命里面也有东西让他受亏损，这是很可惜的事。我不是说所有的师母都是很能讲道的，可是至少有一些人确实是这样的。可是关于男女之间做决定的事，我要讲一个很要紧的事，我常常在婚礼上讲，就是男人比较容易论理，好像比较容易把事情讲得头头是道，也是做领袖需要的，所以男人比较会开会。女生很多女生一碰到开会就不知道怎么样做好，而有一些做领袖的他需要主持会议，有的人有那种领袖的才具，那没有问题，有的其实没有，那他的属下跟他一起开会常常都很痛苦的，因为他不太按牌理出牌，他有时候讲一讲道理忽然就讲出一些大家全部瞠目结，他就是反正管你什么道理，反正什么意见我就觉得应该这样，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那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家里面，不是发生在公司的话，人家只会暗中骂他，反正他是老板嘛。可是家里就不一样，做妻子的可能先生就会很气，然后两个人就吵架。可是你一定要弄清楚一件事，有的时候女生，事实上很多时候女生那样并不是不对的事，虽然男生很受不了很气，因为上帝给女人另外一个特质，一直到现在那么多千年来，男人都不够让女人真正的发挥她这种特质，不够，就是女人很有直觉，他们有时候完全不讲道理，就是觉得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是不对的。男人可能会拿那些例子，五年前一次怎么样不对，七年前怎么样来反对他这些直觉，可他忽略了他很多直觉是对的。我不敢说那个直觉有百分之多少对的，可是总是有相当的百分比是对的，如果丈夫肯谦卑一点承认的话。那种特质其实是很接近先知的特质的，即使还没有信主人也有这种 instinction 这种直觉，可是先知的职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完全不管，有的时候不管常识不管道理，就是神就是要他做这件事，要他这样讲。我想这是我已经讲过，神让女人虽然好像比较不能做领袖，却让他们可以在另外一方面出人头地，当然我们的追求不是要出人头地，可是他们可以在另外一方面被发挥他的功能。你一定要慢慢的要知道这两种性别各自发挥的功能是对等的，没有哪一个比较强，哪一个比较弱。这种直觉，如果男生肯听的话，可以避免很多麻烦，也可以得到很多益处，所以我想台湾人一定有人 懂这个懂一点这个道理，而不是只是怕老婆而已。他们讲一句话说：“听不吹大富贵，听太太的话会大富大贵。”这是有可能的，嗯。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女人有直觉，可是男神却把决定权放在男人身上，所以男人需要做判断，嗯。因为女人的直觉不是没事就对了，有的男人是这样，他不敢去担负一个责任的时候，就会叫他太太做决定，叫他太太去祷告，他太太真的祷告他不一定要听哦，嗯，那个不叫做尊重女人的直觉。你要在包括你有你的主见的时候，你都要留意听他的，好，听他的有可能跟你的判断很不一样，可是你需要做决定，到底要照他的说做还照你说的做。如果你觉得你是头，你是领袖，那就是你需要 头大的事情，你需要负责任去做这个决定，对吗？好，如果你做了一个判断，你接受你的妻子的直觉或者他的意见，你做了一个判断，三个礼拜以后发现那个是错的，你会怎么说？很多男人都会这样说，你出什么馊主意，你弄错了，当初谁做的决定？他做的决定。 你既然做这个决定，你就要担负责任，全跟责一直都是在一起的。这是夫妻之间非常要紧的道理，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夫妻都不懂这个道理，也不够有人讲这个道理。我在讲义里面给你提了一段经文，是民数记三十章的经文，在那里这样讲，他说如果一个女孩子还没有出嫁，她冒冒失失许了一个愿，说了一件事情，做好像要做一个决定，她爸爸在旁边看了就说胡说八道，你这样会出麻烦了，就告诉她说你我不同意这个。哎，那她即使许了一个愿，她也不受那个愿的辖制，因为她爸爸不同意她。可是如果她在许愿的时候她爸爸听见了，就觉得也许她爸爸无论觉得妥不妥，她就是没讲话， OK， 那将来出状况的时候就要负责任，对不对？而且他爸爸也要担负责任，因为他爸爸没有去拦阻他。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如果他出嫁了，同样这件事就落在丈夫身上。我觉得摩西律法里面讲这个很有趣，就是在讲到权柄跟责任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你回去读一读那段经文，嗯。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你要尊重妻子的直觉，可是当你做判断的时候，你做了判断你就要担负责任。好的丈夫就会说哎呀我们错了，有的人更好，他们说我错了，他完全不提示他太太出的意见，那才是正确的。在后面一段我讲到职场跟家庭，这个是今年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父亲节特会，我在上面讲的有一些东西，我把它放在这里。很多男人在职场上打拼，说男主外女主内，他目的要给家庭妻儿更好的环境。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常常他们那么忙碌，尤其今天这个时代，所以一点都没有真正的给他的妻儿更好的环境，除了钱以外。他的儿女成长的过程，一些关键的时机他都缺席，他都不在场。还有他的妻子，这一点很要紧，他的妻子常常在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不在场，而那个是上帝安排你们要一起担负的东西，理论上你下班的时间应该正是你的妻子正在有很多的压力的时候，因为孩子也放学，然后他要把家里打理好，他需要做晚餐他需要听孩子报告他学校的事，还有等等，还有很多事，他自己有一整天的想要跟他丈夫倾诉的事。可那个丈夫如果回到家，因为外面压力很大，就只打开报纸或者是打开电视，或者是就坐在电脑旁边完全不理会这些，在你妻子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没有满足那个需要，那是一个夫妻神使我们可以非常好的调和在一起的一个很大的机会。 很多男人一天一天一天过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十年这样过去，从来没有抓住那种机会，那是很可惜的事。无论妻子是不是上也是上班的，都一样有这些事。有的丈夫一直都觉得做家事好像是妇道人家的事，这个常常跟那个丈夫的妈妈有密切的关系。有一些妈妈就灌输他儿子这样，可是对女儿不是这样哦，他希望他的女婿是好好款待他女儿的哦，他不会教他女儿说你去那边就要都要做家事，不要让你的先生做家事，他通常不会这样教的。会这样教的妈妈大概也不会那样教他儿子了，可是其实那是在害他的儿子，害他们的婚姻。如果你有这样的妈妈，不要听他的，那是在害你，而且危害你的婚姻，因为而且那不是上帝安排的。你听过这种笑话对不对？有一个丈夫礼拜天赶着要一家去聚会，当他换好衣服下来的时候，发现哎，今天他太太怎么没有在招呼小孩子穿上衣服啊各方面，他太太到哪里去了？后来发现他太太已经坐在车上，孩子衣服都还没有穿，他太太跟他说今天换我按喇叭。平常都是他坐在车上按喇叭催他太太快一点。可是感谢主，我们也认识有一些弟兄，他们不是这样，他们不但愿意帮助这些事，而且他们留意，他们不让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工作太剥夺他们这些时间。有时候虽然不得已，他们也是尽量的，有时候甚至因此会影响他们的升迁，甚至说不定可能会被fire。 我不是在鼓励大家都做像这样极端的事情，可是至少我们需要反省一下，不要等到机会都已经失去，孩子都长大了，你的太太已经多年都没有在她最需要的时候，每一天最需要的时候你都不在场，然后有一天机会过去了你才醒悟，那来不及了。早一点醒悟这些事，常常记得上帝安排我们在一起是要一起的，他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对不对？不要被中国人讲男主外女主内的迷思给欺骗了，那个说法有一部分道理，并不是完全的道理。还有一个点，现在不只是男人对女人会这样，因为现在女权高涨一些，也很多女性在外面工作，女人也对自己的前途很有打算，有的时候会颠倒过来。无论男人女人，我都遇见有像这样的事。我现在讲的比较多是女生会遇见的，就是他们在结婚前或者是结婚的初期两个人就讲好那个妻子有意，比方他有意多读一点书啦，或者甚至出国去啊，去读一个学位啦，那他先生也很愿意让他这样。可是当他真的这样做以后，他先生就开始发现对这个家庭发现有 亏缺，所以他开始不太同意这个事情。然后他跟他妻子讲，他妻子说可是你答应过我了，然后两个人就吵来吵去，甚至有的就离婚了。我要特别为类似这种情形讲几句话，因为我亲自遇见好几次遇见这样的事情。你们在结婚前或者在结婚的早期或者任何一个时期答应对方，很可能都是出于善意，像我刚刚讲的尽量让对方快乐，答应对方这些事，让他去做类似这样的事情，那有可能因此使你们会家庭会有点分离或者像这样。可是后来一旦发现这样不妥，双方都要有一种气度，就是承认我们之前错了，不要坚持说你答应过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因为那个最后的结果一定不是最好的。 即使你不介意婚姻毁掉，难道你也不介意神本来要借着这个婚姻在你身上做成的工作没有办法做成？所以接下去的这一点讲到权责的界限跟这个也有一些关系。我提到我们要分清这些， 我举了一些例子，我们的遇见的情况不一定像只有这样，也许有时候复杂一点，可是这些是一个原则，你想办法去体会。比方一个男人在家里是头，可是在职场上他的妻子，也许他们在同一个公司，可是他妻子晋升到比他高的官位，比他高的职位，他变成他的下属，或者说即使不是同一个单位，但是一个在做主管，一个没有坐那么高的位置，那个丈夫不可以说因为他是家里的头就跑去管太太的事，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你要内外要分清楚，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颠倒过来，如果那个妻子在职场上他是做头的，他不能回到家里面以为他应该继续做头。我喜欢想到以前我读维多利亚女王的故事，她有一次跟她先生吵架，她先生是一个德国王子 Albert， 很有才气的，很可惜活到42岁就去世了。她也很爱她先生，可是两个还是有时候吵架。有一天吵架，她先生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锁起来，门锁起来。过了一会儿，维多利亚有点气消了，总要回房间休息嘛，就去敲门。她先生说：“谁啊？”他说：“英国女王。”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他没办法。那过了一会儿，哪一位？维多利亚女王。里面还是不理他。要再过一会儿，终于谦卑下来，再敲一次，温和一点敲。哪一位啊？他说：“你的妻子维多利亚。”门就打开了。你懂这个故事的意思对不对？你在外面你是英国女王，进了房间，在这个家里面她是你的丈夫。所以像这一类的权柄等次我们要分清楚。在财务上面我们也要留意类似这些事情。我在这里在讲义里面提的各种不同的情况讲的并不完全，可是因为每一个家庭不一样，有的人是所有的钱财放在一起，然后有丈夫支配；有的钱财放在一起让太太支配；有的人各自赚的钱各自支配，有一些东西在一起买，有的根本在结婚的时候就签好财产分离制。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种法律？是不是？我们也觉得哪一样一定是对或者不对，我不会随便用我的范围我了解的一些领域就去批评一个人说你们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男女结婚还要把财产这样分离，一点都没有那样。我们不要随便给人家出这种意见，因为如果比方他们双方是那种各自都拥有亿万家财的人，他们可能那样做有他的用意，你没有经验过家里的亿万家财什么味道，你怎么敢随便认为人家这样就不合乎圣经的道理？万一有一天他们出问题在离婚的时候，结果妻子的所有的钱都因为没有这样分离被先生全部骗走，你能担负这个责任吗？如果你担负得了这个责任，你有100亿家产可以到时候陪他 OK， 你要给人家这样建议可以，如果你没有最好不要这样建议，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其实我们常常在提到我们服侍人要常常留意这个，不只是婚姻，凡是我们不能够担负责任的东西我们不要随便给人家建议，或者用所谓神的话来告诉人家什么不可以什么可以。我们常常对神的话的了解用在这种伦理生活上面常常都是很片面的，我们并不了解所有别人各自遇见的情况。但是我想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好的，夫妻如果在一起应该尽量都让对方有某一个自由使用钱财的额度，不要所有东西都要查清楚你到底怎么用的，我觉得这样比较好。这是上帝的原则，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主权，对不对？ 知道我在讲什么？嗯，但是如果你是那种用钱常常没有考虑的人，你就要自我约束一下。所以你们可以得一个大的约定，比方超过多少钱的东西，比方了哈，最好能够双方都同意才用。当然我不敢很绝对的建议这个，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可是比方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都有这样，我们各个同工在自己的事工上面用多少钱，我们定了一个额度，超过那个额度他们一定要经过教会的更上面的人同意签名，他们才能够用。只在那额度底下，很自然平常用的钱他们就是用。所以有时候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注意这些事。最后一点讲到亲族关系，就是之前我们已经跳过前面的那些讲义里面的的进度，我们稍微提到的。我上一次跟大家讲到常常婆媳之间有问题我们常常在那里讨论是婆婆不对啊，媳妇不对，或者常常下功夫告诉婆婆应该怎么做，媳妇应该怎么做。可是有一些人的这样的说法，我自己觉得可能是最好的说法。他觉得很多时候最关键的人物不是那个婆婆，也不是那个媳妇，而是那个做儿子做那个丈夫的。他站在中间做得合宜，那么多半的时候会结果会更好。虽然有可能遇见一个很恶的婆婆，也有可能遇见一个很恶的媳妇，这个儿子跟丈夫再怎么搞都不会搞得很圆满。可是至少他如果处理得好应该不会使事情更糟糕的。我们也稍微建议了一些可以做的事。其实我们有了婚姻，除了自己的长辈，又增加了对方的长辈，我们借这个有机会学习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服侍一个长辈，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婚姻生活附带价值。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让我们更多的学习服侍一个长辈。我发现在这些上做得好的人，他们常常在教会的服侍上也会做得好有学会怎么样对待一个长辈，即使他是一个有点乖僻的长辈，对我们都是一个祝福。最后我讲一两个教会历史上的家庭，看见他们怎么样让夫妻各自的扮演合宜的角色，而能够对神的国度有更大帮助。比方马丁路德，因为我们常常讲到他改教，他的婚姻生活是很精彩的。他跟他的妻子原来都是修道院里面是不结婚的，后来他改教之后他为了表明不同意罗马教会的一些原则，所以后来他释放一些就是帮助一些修女找到归宿，最后有一个就是找不到归宿，那个人自己主动说要嫁他，叫 Kitty。 可是呢，马丁路德虽然是在这种情况也得到一个妻子，我觉得他很符合我们这两次讲的这些道理。他们不是先挑一个好的合适的，而是在婚姻里面去学习事情。他们两个有时候也意见很不一样的可是他们总是能够好的化解。他这一对夫妇常常彼此对彼此有帮助。马丁路德常常称他的妻子叫做博士夫人，因为人家叫他马丁路德博士那有时候他跟他说，如果你再继续的忧虑下去，就会发生什么事，好像会天摇地动之类的。他总是用幽默的方式跟他讲一些话。可是有时候他妻子扮演另外一个角色，据说有一次马丁路德因为改教师压力很重，愁眉苦脸，他回到家里面发现他妻子穿着丧服，他说谁死了，他说基督死了，胡说八道，怎么基督死了，他说可是我看你的样子就像基督死了。那是有名的故事，马丁路德借着这种好像旧约的先知用实际的行动的一个谏言，他得到帮助另外一对教会历史上有名的夫妻，就是爱德华约拿丹，那个美国的大奉行家跟神学家，他的妻子叫 Sarah 莎拉。他们两个配合得那么好，以至于 有好几个跟他同一个时代的人，原来没有结婚的都开始觉得结婚蛮好的。可是当然我们知道他同一个时代还有另外一个人就很不好，就是约翰卫斯理跟他的妻子，那是教育历史上有名的一个很糟糕的婚姻。教育历史学家常常说他的妻子是一个悍妇，因为曾经有一个童工偶然闯进他的家，发现他约翰卫斯理躺在地上头发乱乱的，他其实手上有一束头发，显然他刚刚把他丈夫拉着，那么那时候头发比较长，拉的头发拖过地板。可是有一些教育历史学家相信不应该这样讲，因为约翰卫斯理也有错，他常常有一些女性的仰慕者会给他写一些很就是粉丝啊，给他写一些很露骨的表达情意的话，这个约翰卫斯理让他太太处理这个信，他太太看了很不高兴，他也不处理，他就是这样，然后他太太就更不高兴，类似像这样。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你可以在外面事业很成功，可是你没有把家庭搞好，也许你不会像约翰卫斯理一样，这一件事情常常让人家后代人拿来当见解来讲，很可能对我们生命还是一个亏损。另外一对夫妇 Smith Wigglesworth 那个神医布道家，他的妻子也很有才华，也是讲道的人，早期都他太太也讲道，我们以前提过他们的故事。后来他们一起服侍，有的时候他太太个性也很强，有一次他们吵架，他太太就把门关，把他推出去，把门关上，把他锁在不是房门外，是大门外。结果过了半分钟，他嬉皮笑脸的走进来说：“你忘了关后门。”他大概就噗嗤一笑就好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用幽默一点的方式化解这种事情，对不对？你也可以不要这样，你可以从后门进来继续吵，有时候就继续累积，后来就不可收拾。所以我们拉里拉扎的讲这些东西，并没有对每一个样式每一个情况都提出什么绝对的答案来，可是我想我们如果思考这些，学习去经营，学习舍己，学习体会对方，我想应该都会更好。最要紧的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更多的成全，好吗？